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中文启蒙圣经通读的第八天，我们来读创世纪的22到24章。创世纪22章讲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我想小朋友们你们都知道。那这时候以撒呢已经十几岁，神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呢？在这里的第一节有个重要的词，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试验很重要，神要试验他的百姓试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那我们想一想，神试验过谁呢？最早呢，神试验过亚当。当神跟亚当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不就必定会死，这就是一个试验，就是来看亚当他作为神的形象，他是否能够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其次呢，神试验过挪亚神吩咐挪亚来造方舟造方舟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因为全地都还没有雨水还没下过雨谁会想到要去造一艘船，而且如此庞大，耗尽挪亚的时间精力财力但是挪亚也选择顺服。然后一直到这里呢，神就试验亚伯拉罕。亚当是人类的始祖，是所有人的代表那么挪亚呢，是神行洪水审判之后人类的始祖。亚伯拉罕呢，是神在这个万民当中单单拣选呼召出来他的百姓的始祖。那神要试验他们什么呢试验无论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其实目的只有一个。我们看这里的22章的12节，当亚伯拉罕胜过这个试验之后，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试验什么？就是试验人是否敬畏神。当人被造出来之后，人和万物是不同的，人是有灵的，人是神的形象，所以人可以来敬畏神。动物没有这种敬拜神、敬畏神的这种宗教性，只有人才有。所以人从尘土而出，却是可以来敬拜、敬畏上帝。所以就要看你这些亚当也好、挪亚也好、亚伯拉罕也好，是否是能够敬畏神。而敬畏神本来就是人被造的目的。我们看到这三次试验至少从亚伯拉罕和亚当所受的试验当中，你会发现设身处地想，亚伯拉罕受的试验要难得多亚当只是不吃那个果子，他其他果子照样都可以吃，但是神却要亚伯拉罕献出他的独生爱子以撒。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胜过了这个试验亚伯拉罕胜过。亚伯拉罕之所以可以胜过，因为在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处于信心的高峰，他相信一件事情，相信什么？相信神一定会赐他后裔。因为之前神在12章、15章、17章不断的向亚伯拉罕立约，说他会赐给他的后裔繁多，他要做多国的父众民的父。所以亚伯拉罕开始都不信所以要有以实玛利这样的一种其实就是一种犯罪，不听神的话，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得后裔然后一次一次的被神管教。当以撒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在撒拉肚子里真的出生，我想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真的完全的信靠上帝的应许，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神命令亚伯拉罕要将以撒献上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之所以他能通过这个试验，就是他仍然相信一件事情，上帝断不会违背他的应许，就是上帝说了我会给你后裔，就一定会给你后裔。如今既然以撒是这个应许之子，以撒就是神要给的应许之子，那么我这一刀下去，神也一定会有方法让他再活过来，因为神的应许是不会偏离的。所以当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他就可以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的很清楚， 神让亚伯拉罕来献以撒，不仅仅是要试验亚伯拉罕是否是敬畏神，而且要向亚伯拉罕启示一个救恩当中极大的奥秘，就是神耶和华必有预备。耶和华是有预备的，耶和华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今天神让亚伯拉罕来献上以撒，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将来耶和华神要献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神的羔羊。所以等到将这件事情当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已经预备那个羔羊之后，公羊之后，作为燔祭之后，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就呼叫亚伯拉罕，就再次跟他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这次再次的重生，其实就是表明这次的试验是为了指向上帝的应许，而这个应许不仅仅是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不仅仅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迦南美地，而且是要说到这个应许要在将来还要完全的实现，这样的完全的实现是由你的子孙，是由你的后裔来实现的，你的子孙要战胜仇敌，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都知道这里的你的子孙和你的后裔就是单单指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彼此相会呼应的。当人敬畏神的时候，当人来敬畏神，其实敬畏神本来就是我们的本分，神就向人大施怜悯。好，到创世纪23章呢，讲到撒拉去世那撒拉去世之后呢，亚伯拉罕呢就要安葬撒拉。亚伯拉罕没有回他的本地本族去安葬他的妻子，而是要在迦南地来买一块墓地来安葬他的妻子。所以他亚伯拉罕就付了非常多的钱给这个以弗伦，就买了曼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地那块田和其中的洞。那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回老家去埋葬撒拉呢？因为亚伯拉罕完全知道上帝不仅要应许他后裔，还要把现在他所在的这一块迦南美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所以这块地是神的，神要来赐给他，这是应许之地。所以他在这里买一块坟墓是要埋葬他撒拉是第一个去世的，以后他的去世，以后他的孩子去世，都要埋在这个麦比拉洞里，以宣告他们对神的信心，相信神要将这块地赐给他们。所以这是又一次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的雅各将来的约瑟都要雅各要从死在埃及，但是要埋在这个洞里，约瑟也死在埃及，将来出埃及的时候也要埋回这个洞里面。所以这个洞就成为亚伯拉罕家族他们的一个好像一个坟墓祖坟。但是这个里面埋葬了谁呢？埋葬了亚伯拉罕，以后要埋葬以撒，也要埋葬雅各，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样的约定，他们是怀着这样的一种信心，虽然他们在世上的时候都还没有得到整个迦南地，但是他们是怀着这样的信心仰望神一定会赐给他们迦南地，所以他们要在这块地上，将来要属于他们后裔的这块地上来建立这样一个祖坟。所以这又是一次信心的表现。那么在第24章24章比较长孩子们可以分几次来读的，但是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讲到以撒呢到了年纪要娶妻了。那这时候要娶妻呢亚伯拉罕呢没有在迦南地本地好像方便的娶一个妻子，而是要让他的老仆人，他最忠心的信赖的老仆人带着以撒回到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去娶妻这和前面23章好像是相反的下葬呢要葬在迦南但娶妻呢要回本地本族，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讲这又是亚伯拉罕的一次对神的信心的表现。 因为上帝不仅应许他要赐他后裔，不仅应许他要赐他迦南地的应许之地，并且要跟神说整个迦南的七族是上帝所厌恶的啊，他的后裔将来啊要先寄居在埃及400年，但400年之后，当啊迦南地的人恶贯满盈之后，他们要回来，回到迦南地，要夺地为业。当他们夺地为业的时候，要把整个迦南地上帝的仇敌要把他们灭尽。所以亚伯拉罕非常相信啊，整个迦南地的人是神所仇视的，是上帝的敌人，他们是不敬畏神的，所以他绝对不会让他的儿子啊，应许之子来娶啊迦南地的人为妻啊，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因为他不像他是怀着要希望他的儿子以撒也能够像他一样完完全全的来信靠耶和华，来敬畏耶和华啊，来敬拜他。所以在这24章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对这个老仆人的带领，对利百加的带领，所以利百加也是神来赐给以撒的这样的一位妻子。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3章啊，这3章的内容，22章的献撒，23章的买地葬撒拉，24章的以撒娶妻，都代表亚伯拉罕的一种信心啊。这个时候他达到信心的高峰，这时候我们可以称亚伯拉罕为信心的伟人。当然这样的信心也是神赐给他的，靠他自己他是不可能来信，他是在一次一次的悖逆被管教，也是一次次的顺服而蒙福的过程当中信心增强的。他在再次的不断的相信神要赐给他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要赐给他迦南的美地啊，更要将来带领他的后裔啊，在迦南夺地为业，他的子孙的后代要世世代代的来敬畏耶和华。所以孩子们，你要信靠耶和华，他才是真正值得信靠的，完全的依靠他，把你的人生的道路每一步都交在他的手中。他既然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应许要赐给你丰盛的天上的产业，我们就怀感恩的心来跟从我们的主，在这个世界上面传扬他的美名，也行公义好怜悯遵行他的旨意。好，感恩。